是余华，非常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为大家提供一些讯息，就是角声有免费提供每一天的 CD 音乐专辑，以及我们常用医学和癌症音中词汇，以及我们的刊物是乳癌新知。同时我们也有互助团体，那我们这些讯息都会在我们的网站上，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或 email 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408-263-8585 408-263-8585。我们欢迎您再次call in到我们由我们角声癌症关怀提供一个专为华人癌症病患幸存者及家属所设的免费的电话癌症教育讲座。我们今天一小时的时间开放，我们依旧前35分钟由我们今天的嘉宾主讲，后25分钟我们开放提问的时段，我们会按照顺序接听您的电话。我们今天的讲题是肺癌的治疗新知。我们今天的讲题是肺癌的治疗新知。那我们今天的主讲人是王秋王医师。王医师是毕业于中国北京大学医学院，在英国伦敦大学获得肿瘤免疫学博士，在美国的 New Jersey 和 Boston 接受了完整的医学教育及临床治疗训练。他现在持有美国癌症专科、血液专科和内科医师的文凭，拥有20多年癌症临床和研究的经验，深获社区及病患的赞许及表扬。王医师目前所在的太平洋海岸医疗集团是洛杉矶最大的血液病和肿瘤之一。由于他们有精良的医疗专业和知识和强大的知识的支援，所以能够为病人提供最高水准的治疗。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王医师来做我们的嘉宾。那我们现在很快把时间交给我们王医师。王医师您好，
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哦，现在听见了，谢谢谢谢。
你好，
对，
听到了。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王秋，是血液病和肿瘤专科医生，在洛杉矶工作，专门看肿瘤和血液病的病人。今天很高兴能够用中文借助角声这个电话会议的机会跟大家谈一谈肺癌的问题。我也会很高兴在过后的20分钟当中听大家的问题，尽我的努力来回答问题。这个肺癌呢，在2007年呢，大约有17万5000人患有肺癌，其中16万人呢死于肺癌。虽然肺癌只占所有癌症13%，但是它的死亡率却高达28%。现在在男性当中呢，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呢是正在下降，可是呢在女性当中呢，由于吸烟的原因，发病率和死亡率却是在上升的。这个肺癌呢，如果按照它显微镜下的形态学来分类，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叫做小细胞癌，另外一部分呢就叫做非小细胞癌。非小细胞癌呢，占整个癌症的80到85%的病人呢，都是属于非小细胞癌。那么非小细胞癌呢，在显微镜下呢，可以进一步再分为鳞状上皮细胞癌、腺癌，还有一些其他的癌症。在过去呢，1987年以前，一般都是鳞状上皮癌是主要的癌症。现在的话，腺癌是最常见的肺癌。我们知道呢，85到90%的肺癌呢是跟吸烟有关系的。吸烟呢对肺癌造成的威胁，直接与它的 吸烟的数量和时间长短是有关系的。如果吸烟的数量增加三倍，那么肺癌的发病率就会增加三倍。但是如果吸烟的时间增加三倍呢，那肺癌的发病率会增加100倍。所以呢，长期吸烟对肺癌的发生会有很大的直接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劝阻十几岁的年轻人不要吸烟。那么如果我们停止吸烟以后呢，就可以减小肺癌发生的机会。如果我们停止吸烟10年到15年以后，那么我们发生肺癌的几率呢，就跟一般人呢是大概相似了。另外呢，间接吸烟也叫二手烟哈，这种间接吸烟呢，就是说本人不吸烟，但是呢，先生啊，或者是太太呀、啊，或者是比较接触比较密切的人，一起工作的人吸烟的话呢，那么也会引起肺癌的增加。大概41%的肺癌呢，都是跟间接吸烟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患有肺癌了，那么它常见的临床症状是什么呢？会引起咳嗽、咳痰、气短、疲乏无力、体重下降，有些病人还会有咳血呀、胸痛。但是也有些病人呢，在早期的时候没有任何症状，只是因为别的原因做胸部的 X 光，或者说在手术之前需要照胸部 X 光，这时候才被发现肺部有一个肿块，才被诊断就被诊断为这个肺癌了。那么有些人就在问，就说现在有没有好的办法能够筛选，就是普查早期发现肺癌呢？要发现的早，是不是就可以这种延缓病人的生存呢，提高治愈率呢？那我们知道有三种方法呢，现在可以诊断肺癌哈。一个是呢胸部的 X 光照片，第二个呢是痰的细胞学检查，第三个呢就是CT 断层扫描。临床调查结果呢表明，虽然这三种方法可以早期发现肺癌，但是呢也并不能降低肺癌的死亡率。所以现在来说，这个我们目前并不常规来使用这些方法来进行普查，进行检查。我们今天重点主要是讲的是治疗的问题，非小细胞癌的治疗。这个治疗化疗就是对癌症的治疗呢，是取决于病变的阶段，就是癌症是在早期呢还是在晚期。另外呢，要看病人的身体状况，有没有一些其他别的疾病，他的一般状况怎么样。这个肺癌跟任何一种癌症呢都是相似的，就是说肺癌呢，我们任何癌症吧，我们都给它分为四期，一期、二期、三期、四期。第一期呢是早期的癌症，四期呢一般都说呢是有身体其他别的部位有转移的病灶。那么对非小细胞癌，如果是早期的癌症，比如说一期和二期的，这时候的病变呢，它首先选择的治疗方法呢就是手术切除。我们一般呢都建议呢是做一个肺叶的切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肺右边呢有三个肺叶，左侧呢有两个肺叶。如果有可能的话呢，我们建议切除一个肺叶，而不要局部切除。局部切除呢，它的这个复发的可能性呢，要往往比一个肺叶切除的复发的可能性要大。另外呢，有些的病人呢，由于他病变的位置比较靠中间，靠近肺门，或者跟另外一个肺叶挨得比较近，那么有时候呢，就不得已呢，要把一侧的肺都要拿掉。这样的话，把一侧的肺都拿掉，它的合并症啊，手术以后的并发症呢，就是相对的就高一点。所以如果有可能呢，做一个肺叶切除，这样的话对病情控制比较好，而且手术后的合并症也相对小一点。那么在一期的肺癌手术以后，还要不要接受别的治疗呢？要不要接受化学治疗？要不要接受放射治疗呢？那么放射治疗有人也管它叫 电疗啊，我在这里就叫放射治疗，就是说对一期的肺癌手术以后还要不要化疗和放疗呢？到目前为止呢，这还是在研究当中，主要是看如果这个人呢有复发的危险比较高的话呢，那么还是要建议手术后进行化疗和放疗。下面讲一下第三期的非小细胞癌的治疗。这一期的肺癌的治疗是最具有争议的，是最没有统一的说法的。它可以有不同的治疗方法，也可以不同的治疗的顺序哈。它可以用手术治疗，也可以是放射治疗。但是往往对三期肺癌呢，很多病人无论是手术还是放射治疗，往往还要接受化学治疗，这样呢来去除身体别的部位有可能发生的转移的病灶。对有些三期肺癌的病人，我们有时候也要建议他先用化学治疗，先接受化疗，然后再做手术。为什么要这样呢？有什么好处呢？先给化疗再手术呢？第一个好处呢，就是说手术之前病人的一般身体状况比较好，对化学治疗的耐受比较好。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手术以后身体比较虚弱，有合并症呢，往往就接受不了化学治疗。第二个呢，就是手术之前给化疗的好处呢，就是说能够更早一些时间呢给化疗杀死这些分散在身体别的部位的癌症的转移病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癌细胞在手术之前有时候是会顺着淋巴系统、血液系统分散到身体别的部位，就像种子一样，个别的细胞种在身体别的部位，比如说肝脏啊、骨骼呀，还有头颅脑啊。那么一个细胞会变成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也许你做 CT 啊、MRI 啊这些东西你都看不到，但是如果你要是不给予化疗、化学治疗的话呢，这些病变到后来就会出来，会造成麻烦。那么如果是这个人先做手术的话，那么一般病人你都要先看外科医生啊，外科医生要做 CT 啊、MRI 啊，同时有时候还要看你的心脏、肺脏能不能做手术啊，给你约这个手术室啊，然后手术以后4到6星期以后，就是说如果要是化疗的话才能开始化疗。所以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接受化疗的话呢，这个转移的病灶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因为我们知道化疗药的效果哈，如果这个癌细胞数越少，转移的病灶越少，就越容易治疗，越容易控制，越容易根除。就是我们化疗的目的就是说预防肿瘤的再复发回来。所以就是说这是它第二个好处，就是手术之前给化疗，就更早的一些时间来个杀死分散在身体别的部位的转移病灶，因为这时候的肿瘤的细胞数量相对少一些。第三个好处呢，就是手术之前给化疗呢，这样它可以使这个肺部的肺癌的这个体积呢缩小，这样呢就更利于它的手术，更利于整个全部的把这个肿瘤肿块拿出来。所以呢，这就是说有些病人根据他的情况呢，三期的病人我们建议呢他先去先做化疗，然后再做手术。这个三期的病人呢，有时候你看呢觉得这个病灶可能是应该是可以上来就做手术的哈，那么但是做完手术才发现呢，实际上呢已经有淋巴结转移了，已经转移到纵隔的淋巴结了。所谓纵隔就是胸部中间在两个肺之间的那个组织叫纵隔。那么淋巴结呢是在肺门那部分有淋巴结，同时呢在同一侧的纵隔甚至在对侧的纵隔都有淋巴结。那么如果这个淋巴手术以后呢发现呢纵隔的淋巴结都有癌细胞的转移了，那么这个时候它的病变已经不是一期二期了，这时候已经升到三期了。那么对这样的病人手术以后呢，就我们都建议呢他应该考虑化疗、化学治疗。另外有时候呢做完手术以后才发现 手术的边缘呢还有残存的癌细胞，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建议他应该手术后进行化疗和放疗。另外对三期的病人呢，有的时候呢是由于这个纵隔的淋巴结已经有转移了，那么对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不主张一开始就做手术。对这种情况呢，正规的治疗就是同时给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但有些病人呢身体状况呢不能耐受同时的化疗和放疗，那么就可以先给化疗再给放疗，或者呢单纯的只给放射治疗。也有个别的病人身体一般状况比较好，纵隔的这个病灶呢又比较小，所以这样的病人呢他可以接受同时的化疗放疗，往往来说效果比较好，而且他们往往可以化疗放疗以后呢就可以进行手术。所以对三期的病人真是因人而异。一般来说像我们这里就是每个星期有一次所谓 tumor board meeting， 就是肿瘤的会议哈，这个有放射科的医生在那里，他给大家看他的 CT 啊 MRI 的这个片子，有病理医生在那里给大家看他的病理学的形态，这是很非常就是说很恶性度很高的瘤子还是恶性度不高的瘤子，有给放射治疗的医生，有胸外科的医生，还有我们就是medical oncology 给化疗的医生在一起共同研究一个最佳的治疗方案。所以的话有些情况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它的方案，尤其是对三期的肺癌。另外有一种情况是三期的肺癌呢是有恶性胸水，所谓胸水呢就是胸腔有液体，那么这个液体抽出来以后在显微镜下看呢发现有癌细胞，那么所谓就叫恶性胸水。所以这种三期实际上就是三 B， 这个阶段的病人呢他的治疗呢不是手术不是放射治疗而是化学治疗。下面再讲一下四期的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我们刚才讲了四期呢，所谓四期就是说肺癌已经转移到身体别的部位了，那么最常见呢就是说骨骼的转移，肝脏的转移，有些人也会转移到颅内脑部的转移。那么在这个时候他的治疗就是化学治疗，不是手术不是放射治疗。那么治疗的目的呢是要延长生命，因为我们知道哈，四期的肺癌如果你不接受化学治疗的话呢，那么它一年的生存率只有10%左右，如果接受了化疗它的生存率一年的生存率可以提高到35%-40%。所以给化疗的目的之一呢就是要尽可能延长它的生存，延长它的生命。第二点呢给化疗的目的呢就是要提高它的生活质量，减少肺癌所引起的症状。那么什么样的病人呢适于做化疗，什么样的病人就是太虚弱了受不了化疗呢？那么一般来说呢病人都要到诊所来，我们要看他的情况，要问他每天吃饭怎么样能不能自己给就是自己 take shower， 能不能自己洗，能不能自己穿衣服，能不能自己到厕所厨房，能不能在室内活动，能不能到户外活动，每天呢要在躺在床上的时间大概多少，这就能估计一下这个人他的这个功能的状态怎么样。如果这个人呢每天呢一半以上的时间都要卧床，因为这些症状吧就必须要卧床很虚弱，那么这样的病人呢有的时候他你给化疗的话他会耐受的不好，很容易出现副作用，所以就要很小心。但是对病人如果他的一般身体状况比较好，他就是功能状态比较好，可以在室内活动多一半的时间都是可以走动，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的话它可以活动的话，那么一般这种病人我们都建议应该进行化学治疗。那么这个时候它的治疗的目的哈，不是治愈，而是说呢要缓解症状延长它的生命。正是因为如此呢，病人家属和医生要坐下来谈一谈 那么这个人的身体状况呢，能不能接受化疗？那么能有什么好处呢？从化疗能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另外呢，会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副作用？要讨论以后，大家共同做出一个治疗的方案。那么，怎么能够预测这个人化疗以后的效果怎么样呢？两个因素哈，一个是他的身体的状况如何，再有一个就是他的病变的程度。如果这也是大家很容易理解，病变比较小，身体状况比较好，那么自然治疗效果就比较好。另外的话呢，如果我们有下列的这些因素的话呢，一般来说病人的病情也比较容易控制啊。假如说我们给化疗之前，这个人的体重没有明显的下降，就是他体重没有下降10%，就跟过去体重比没有下降超过10%。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发现呢，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哈，女性呢一般来说比男性的治疗效果会更好一点。第三个呢，就是说你如果抽血的话呢，有一个指标叫 LDH， 中文叫血清乳酸脱氢酶。如果这个 LDH 正常，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指标，可以预测的指标。第四个呢，就是说治疗前呢，这个人没有肝脏啊，没有骨骼的转移，一般来说我们预测接受化疗以后效果也会比较好。对这个四期哈肺癌的治疗，早在70年代、80年代那个时候的化疗药呢，那时候是以柔红霉素啊、环磷酰胺为主，所谓 doxorubicin 和 cytoxin， 那是以这种药为主的。我记得那时候80年代，我在做住院医给病人化疗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副作用哈真是很大，恶心、呕吐啊，肝功能、肾功能受到影响啊。而且那时候化疗的效果也不是很好，就是肿瘤能够控制的时间不是很长，根本提不到说能够延长病人的生存的时间。但是这么多年来，这个欧洲尤其是美国这么多的大的药厂啊，制造出很多新的药物，而且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有成百上千的肺癌的病人参加了临床试验，新药的试用，这英文叫 clinical trial。 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病人的参加临床的试验呢，我们就这个对现在对肺癌的治疗呢，已经由过去的第一代的药物发展到第二代和现在的第三代的药物，现在有更多的有特意的针对的杀伤癌细胞的药物再出来，以后这方面的药物治疗效果会更好，而且副作用会更小，因为它是特意杀伤肿瘤细胞。所以如今现在对化疗的概念与过去80年代我那时候刚参加工作完全是不一样的。我知道我们可能在座的一些听众也是诊断有肺癌，那么诊断的时候这确实一个很大的打击。如果就听说呢自己需要化疗呢，那么就更担心化疗会引起很多很多的副作用，有很多人就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有些人甚至就放弃化疗，不愿意化疗，因为呢就是很害怕由化疗所引起的副作用。我觉得这是因为呢，因为大家对肿瘤呢不太了解，对当今的化疗呢不太了解，这是一种人们的过去的老的概念。我呢作为是肿瘤医生，亲身经历的这种治疗的改变，治疗的这种进步哈发展，所以呢我是想在这里呢给大家澄清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患有肺癌，尤其是四期的肺癌，如果我们要不进行化学治疗的话，这个肿瘤它是在不断的增生，不断的扩大，它不断的转移到身体别的部位，这些肿瘤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那么它的症状是取决于这个肿瘤所在的部位，因为肿瘤可以造成局部的侵蚀、局部的破坏。如果它要侵蚀血管的话呢，就会引起出血；如果侵犯到神经的话，引起疼痛；如果在肺部呢， 阻塞了这个气管的话呢，它就会引起阻塞性肺炎，因为我们这个唾液呀、痰液都分泌也都不能排出来，它就会引起感染。如果这个癌症呢转移到骨骼，就会引起疼痛、骨折；转移到肝肾呢，就会引起这些脏器的功能下降；转移到颅内脑呢，那就有生命危险。这些癌细胞吧，它是不断的释放一些物质到血液循环当中，造成病人呢食欲不振啊、恶心啊、肌肉萎缩呀，直到后来的神志不清。所以这些症状呢都是由肿瘤所引起来的。如果你治疗有化疗能够控制这些肿瘤的话，那么这些症状呢自然而然也就可以缓解。现在的化疗药呢要比过去的要效果要好得多，而且呢副作用也要小得多，因为这么多年来成百上千上万的病人参加了临床的试用，我们已经知道哪些药的组合，这个药的什么剂量是最好的。而且呢我们也有更多的支持疗法的新的药出来，比如说现在治恶心的药、预防恶心的药也有很多种。我的病人很少没有，就是很少，就是化疗药每次给化疗以后会发生呕吐，如果那样的话就说明没有给正确的治疗哈。因为现在有很多治恶心的药，我们一般化疗药给化疗之前都要静脉给药，预防这些副作用的发生。而且呢化疗之前都要给每个病人的处方，如果有什么症状的话，你早就要用上这些药。跟医生之间呢每天24小时可以随时通话，有这种沟通，这样如果有症状的话，病人到诊所我们来看看病人到底有什么问题。如果恶心治疗恶心，如果有脱水的话给静脉输液。95%以上病人一般来治疗都不用再住到医院里，就是在诊所给化疗都是耐受比较好的。因为我们知道肺癌平均的发病年龄是68岁，所以我的肺癌的病人很多很多都是60几岁、70几岁，他们耐受的都是还可以的。当然也有副作用，但是这些副作用都是可以能够减小的最低程度。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概念就是说并不是说给了化疗人们的生活质量就下降，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概念呢已经经过好几个clinical trial 临床试验已经证明了的。把病人四期的病人同样的病人分为两组，一组呢是给予最好的支持疗法没有化疗，另外一组呢接受最好的支持疗法同时呢给化学治疗。那么接受化疗的这一组呢他的生活质量反而比不接受化疗的那一组呢生活质量要好，病情呢能够得这个肿瘤能够得到适当的控制，而且它的生存期能够适当的延长。这个是很多的 clinical trial 已经明确的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要澄清一个概念。下一个东西要谈的就是说是化疗药哈。所谓的什么是化疗药呢，化疗实际上它是一种化学的这种分子啊 chemical 了，它实际上是一种非特异的没有针对性的杀伤快速增生的细胞。那么如果我们有肺癌呢，这个癌细胞是就是增生最快的细胞了。当然你给化疗呢是首先杀的是这癌细胞，但是我们身体其他别的相对增生比较快的细胞呢同样也受到伤害。比如说我们骨髓的造血细胞它是不断的造血，那你给化疗药以后呢这个血细胞就会降低。另外呢我们这个胃肠道从口腔黏膜、食道、胃、小肠、大肠这些上皮黏膜它都在不断的更新，它也是相对增生活跃的细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化疗药以后人们会引起恶心、呕吐、腹泻、拉肚子。另外有些药呢会造成脱发，因为我们头发也是在不断更新。所以就说呢我们所说的这种化疗药呢它是 没有特意的、没有针对性的杀伤这些快速增生的细胞。当然了，我刚才说了，这么多年来经过这么多的临床试验，已经发现了哪些药是能够最好的控制肿瘤，给最小的副作用，什么是最好的不同药的组合，多大的剂量是这应该药是多长时间给一次，是这么多年经过成百上千上万的病人参加临床实验，这个前人们总结出来的教训经验呢，我们学到经验，所以现在来说呢，我们相对是最好的药的组合。但是很重要一点，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呢，现在有更多更新的药出来，现在这个药厂制造的新药呢，它都是在设计针对肿瘤细胞来杀伤肿瘤细胞的这些药物，这样的药它可以特意的杀伤肿瘤细胞，对人体的正常细胞呢损害不大，所以副作用比较小。有一个药呢已经在临床试用了一年多了，这叫Avastin A-V-A-S-T-I-N， 它是一种血管表皮细胞生长因子的抗体，它是一种有针对性的特异性的三克隆抗体。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阻断肿瘤中血管的增生，减少肿瘤中的血液流通，从而达到呢这个肿瘤的缺血性的坏死。这个药呢实际上是一种静脉用药哈，一般来着每三个星期用一次，跟呢化疗药一起用。这个药一般来说耐受的比较好，副作用很少，当然任何药都有副作用了，这个药也会引起血压增高啊，有些时候有血栓形成啊，有的时候尿中会出现蛋白，但是很多情况我们用这药的时候都给一些措施，要预防一些事情的发生，预防血栓的形成啊，另外血压增高也很容易就控制了。总的来说 Avastin 这个药耐受的很好。另外第二个药呢，我希望大家能记住的哈，叫 Tarceva T-A-R-C-E-V-A T-A-R-C-E-V-A， 它是一种口服药，一天一片，一次150毫克，它呢是一种小分子表皮细胞生长因子受体的抑制剂，它是一种表皮细胞受体的抑制剂，是个小分子。一般来说病人对这个药物呢耐受的比较好，但是它也会有副作用，但是这个副作用跟其他的静脉化疗药比呢要少见的多，而且呢更轻的多哈。这个口服药它可以有副作用是什么？它也可以有拉肚子、腹泻，可以有皮疹，可以引起水肿。如果病人有以下特征的话呢，那么他一般来说预测它的效果会好一点哈。如果这个病人他是亚洲人，亚洲人，如果他是女性，女的。第三个呢，如果这个人从来没有吸过烟的话。第四个，如果是腺癌。那么如果病人有这些特征的话，用这种口服的 Tarceva 效果很好。所以大家听一听哈，我们是亚洲人，很多人都是不吸烟的，而且刚才我说了腺癌是最常见的肺癌，所以的话我很多病人女性哈，如果年龄比较大，身体比较虚弱，有的时候呢我就给他们用 Tarceva 上来就用，效果还是很好，而且耐受的很好，比静脉的药的话副作用要小哈。另外还有一种药跟这个 Tarceva 作用的机制是相似的，它叫 Cetuximab C-E-T-U-X-I-M-A-B， 它是一种静脉用药，一个星期用一次，也是跟其他的化疗药一起用的，效果也是不错的，副作用相对来说也比较少见。那总的来说吧，现在就是说比如说对四期的肺癌非小细胞癌，新药呢起码就有几十种正在这个临床试验当中，在 clinical trial， 我相信呢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新的药出来，会用于临床。好吧，那我就先讲到这里，剩下的时间请大家提问题。好吧，
好，谢谢王医师，您时间控制的非常的好。那我们接下来是我们 Q&A 的时间。 如果您有问题的话，请您按星号键，请您按星号键，您就会被接听到我们的讲座现场。请按星号键。如果您有问题，请按星号键。那当我念到您电话的最后四码的时候，就请您提问，好吗？第一位，我们接听的是最后四码9425，九四二五，请您发问，9425。您在线上吗？9425这位朋友，请您发问。好，那我们要接听下一位，如果有可能，我们再回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电话。下一位我们接听的是6657，6657的朋友，请您发问。
我想问一下，刚才你们说的 Tasifer 还有另外一种药是口服的，它的串法是怎么串的？
王医师，您有听到他的问题吗？
你刚才是说另外一种口服药是吗？不是 Tarceva， 另外一种口服药是吗？
对啊对啊对啊。
现在来说在美国的话，对非小细胞癌口服药呢只有 Tarceva， 但是呢我知道在别的地方，比如说在中国大陆，我都不太清楚，别的地方也有另外一种药叫 Erisa， 也是说有也是一种口服的药。但是呢在美国呢有几个大的临床试验呢证明了这个 Erisa 效果不好，所以的话来说呢在美国呢口服药里就没有 Erisa。
但是你刚才这样的CET 你刚才练过，我没有写下来。
这个是静脉用药哈，它的拼法是 CETUXIMAB， 它的作用的机制呢跟 Tarceva 是相似的，但是呢它是静脉用药，一个星期用一次。
OK。还有我妈妈她是肺癌，还有她已经扩散到整个肺部都有她已经在第一期的时候已经将几个肺叶都吃掉，然后现在到两年半三年左右，她现在这个癌细胞已经去到有5年在脑袋里头。那明天他要有一个radiotherapy， 有个伽马射线的一个刀切掉这个癌细胞。那医生你有没有什么意见给他呢？
现在的话，在目前呢，他应该先接受这个放射治疗，像你刚才说伽马刀的治疗哈。有的时候有做头部的伽马刀放射治疗，他有时候会给你一点激素哈。地塞米松，英文叫 dexamethasone， 就是减轻头部的水肿。这个头部的伽马刀放射治疗完了以后呢，要看他身体一般状况可以的话呢，那么建议还是应该继续的用化疗。有些药物呢，比如说 Alimta，这个药呢对老年人耐受很好的。就是说副作用比较小的，而且呢效果也不错的，所以一般状况还可以的话呢，我建议他做完头部放射以后应该继续控制肺部的癌症，这样可以减少进一步的转移。
然后他用这个伽马刀全约在这个脑袋里头的癌细胞去掉的机会是不是都蛮高的？
效果蛮好的，对。
效果蛮好，还有什么什么后side effect 有什么side effect 在后来发生呢？
我想那个放射科医生他应该给你具体讲了。伽马刀的话呢，就比整个全部头颅的照射的话，它比较局限嘛，副作用会更小一点。总的来说呢，头颅部的放射治疗，会引起疲乏无力。有些人说呢记忆力会相对的下降一点，但是不会有 big difference， 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哈。伽马刀一般好像不会太影响掉头发吧， 偶尔会有点头疼啊，就是头晕啊，有点恶心啊，但是不太常见，一般耐受都蛮好的。
啊，这个头发掉掉以后会重新生出来吗？
会的，会的。
哦，还有他这五点呢，他就是有1毫米到7毫米左右。那你觉得这个情况是很危险，还是都是可以治疗吗？
你说是在颅内头脑子的转移啊？
对呀，
一个病灶啊？
他有5点，其中有一点是1毫米，最大的是7毫米。
就是比较局限的一个部位是吧？
不是局限的一个，在分散的。那现在医生给他两个建议的，是一个是局部的去做这个伽马刀，另外一个是整个脑袋去做。你因为我不知道他会要求我们给他一个结果的意见是整个头脑去做还是部分，然后你的意见是整个去做是不是好一点？
如果伽马刀能够包括所有的病变的话，那就说5个病灶挨得比较近的话，你伽马刀能够都把这个部位都包括进去就可以。如果要是不同的别的部位，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前面，一个后边，那么你最好还是要考虑就是整个的头颅的照射了。
好，我们非常谢谢您的打电话进来，我们要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最后4码是0244的朋友，请您发问。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关于那个每年的 CT 检查哈，因为我是第一期了，做了以后手术以后呢，我现在是每年做一次CT 去检查，可是我看到报纸上说这个 CT 其实每年做的话，会增加癌症的可能，所以我想问一下王医师，对于第一期病人手术以后没有任何情况，那是不是每年要做一次检查，还是怎么样？他的意见是怎么样？
OK，对，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报刊呐、杂志说 CT 的副作用哈，放射量要是相当于多少个 X 光片，是这样。因为一期肺癌现在来说做完了手术，如果根据哪些病理的特征啊，那些认为你不需要化疗的话呢，就是说呢，你的复发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但是还是有复发的可能性，还是有复发的可能性。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检查的那个就是时间呢比较短，就期限比较短，就复查一下。慢慢到后来呢，做 CT 的这个间隔就要拉长。所以如果我是你呢，我就说还这个现在尤其是刚开始这几年呢，很重要的应该做 CT 检查的，因为对你来说，这个肺癌的复发的这个危险要远远高于由于放射线所引起来的癌症的危险。
那我请问王医师，现在一年那个第一期的肺癌，它的5年生存率是多少？
你是 A 还是 B 呀？
我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 A 还是 B，就说是第一期。就是5个淋巴结切下来都没有发现癌细胞，所以手术以后就没有做任何的治疗。
你是所谓就是说是分化度高还是分化度低的哈？well differentiated, poorly differentiated.
Well differentiated.
OK，那就比较好。我想大概应该有80-90吧。
有这么高啊？
80-90的存活
对，
率。
要说是
那。
一期比较小。Well differentiated, margin clear.
哎呀，对，margin clear。对，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那个台湾有一个姓孙的医师，他是在加州的，做了那个一个草药叫 selected vegetable，这个药现在在临床试验当中，请问你知道不知道它的效果到底好不好？
我不知道，
哦。
我不说 yes 就不说 no，因为我不知道。
它是19种素菜。这个在纽约一个医学院做临床试验，他现在弄到那个台湾去做。这个药呢，在台湾已经上市，在美国已经上市，大概600块美金一个月，如果要吃的话。
对这个药的这个，我们王医师不做解说，好不好？那我们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下一位要接听的朋友是最后4码9846，9846，请您发问。 9846的朋友，请您发问。好，那我们接听下一位，是1345的朋友，请您发问。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这个肺癌就是转移到那个脑，这里是有两个肿瘤，一个是1公分，一个是3公分，我就做了一个电脑的方法，但是脑袋的还是积水，经常的很痛，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能够好一点的？
你做完放射治疗以后有没有再做脑部的MRI 或者 CT 再看有没有改变呢？
他因为我做了，他说就是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他那个大的3公分那个里面就是充了血，但是看到一个血，但是没有穿出来，是结了的水在里面。所以
在3公分里边还是在3公分的外边？
里面看到那个血，充的血。
血呀，里面血。你是多长时间以前的做放射治疗？
6月份做了一个放射治疗，6月十几号吧，做了那个电脑的，就是放射针，治疗那个脑。
如果做完放射治疗2-3个月以后再复查，或者是 MRI 或者 CT 的话呢，一般来说呢，就不应该有放射治疗所引起来的脑细胞的水肿。那么对原来的病灶呢，有的时候那个病灶就是坏死以后它就液化，有的时候呢这个肿瘤细胞这个部位呢就好像是像液体一样的，那是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这个病灶它没有变大，而且病灶周围没有水肿的话，一般来说就是说还是得到了控制了。那如果你还是有头痛的话，那你应该跟你放射科医生和肿瘤科医生谈一谈，看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哦，这样的。你看我这样这个情况能够有那个寿命能够有多长？
那得看你的这个有没有身体别的部位转移啊，看你的效果怎样。而且当初你那个病理的话，是不是就是说分化度的高是低啊？
我不知道啊，我今天学的我不知道。
都要考虑到这些指标的。
这位小姐，因为每一个人病情不同，如果您有特别想要知道一些数据的话，恐怕还是需要经过您专科医师来亲自告诉您，好吗？谢谢您打电话进来。那接下来我们要接听的是2110的朋友，请您发问。Hello， 2110。您的号码是3552110，3552110。
哦，
哎，对，请您说。
啊，我想请问呢、啊，我看到啊，你们一本书，上面说肺癌病人呢不可以那个吃那个胡萝卜素对肺癌的病人有害，我想请问王医师。这个是不是真的？
有过一个临床试验 clinical trial， 它是要看这些，比如说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D 呀、还有一些胡萝卜素啊，到底对预防肺癌有没有好处啊？如果我记忆没有记错的话，好像那个临床试验证明胡萝卜素对预防肺癌并没有什么好处，好像反而有。不太，就是说不太建议胡萝卜素是用来预防肺癌的。
那么胡萝卜素是什么食品里面有呢？
什么食物里有啊？
什么食品里面有胡萝卜素呢？
什么食物是吗？那一般都是红颜色的食物，比如像胡萝卜呀，还有一些我也不太清楚，一般都是红颜色的食物吧，含有胡萝卜素。
哦，
那 vitamin A。就是维生素 A 呀、
啊。哦， 那是不是有害呢？
只有一个临床试验好像提示有不好的作用，但是只是一个临床，到底它有多大的说服力也不好说，但是确实是有这样的临床资料说是可能会有害。但是不会说，如果说那不要让人吃胡萝卜了，那肯定没有那么厉害了。
谢谢你啊。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如果您有问题，请按星号键，请按星号键，您就可以发问啊。我们请王医师为您解答。那王医师，我们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这个有可能这个肺癌会转移，如果有可能转移到脑部，那是不是根本还没有发现有脑癌之前，那我们是不是就先在脑部做一些放射线的治疗呢？
是这样。刚才我是说呢，肺癌呢有两类，一个是非小细胞癌，还有另外一类是小细胞癌。因为大部分都是八九十的病例都是非小细胞癌，刚才我讲的就是非小细胞癌。但是如果病人诊断的是小细胞癌的话呢，那么用完化疗以后就要做预防性的头部的放射治疗，这是指的是小细胞癌。小细胞癌就是说没有任何头部的症状，你做头颅的 MRI CT 没有任何病变，你也应该预防性的就是给头颅做放射性的放射治疗，预防性的放射治疗。这指的是小细胞癌，因为小细胞癌它的特征很容易跑到中枢神经系统。但是对非小细胞癌，那么如果没有症状，一般我们就不做头颅的 MRI CT， 那么一般呢就不给预防性的头颅的放射治疗。只有有症状了，或者说只有 MRI CT 发现头颅有病变了，那时候才进行或者是局部的比如说伽马刀啊放射治疗，或者是整个头颅的放射治疗。
好，谢谢王医师。那我们接下来这位是第一位打电话进来的是9425的朋友，请您发问。您好，9439425的朋友，请您发问。我们还是没有接到这位朋友的电话。如果您有问题，请按星号键，就会接听到我们的现场。王医师，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是您刚刚说吸烟，肺癌大部分是因为吸烟造成。那您也说，如果停上15年的话，那这个发病率就跟一般人一样。那从小，如果一个人他小时候是吸足了二手烟，那他长大之后他就没有那个环境，那这样的人是不是也是得肺癌的几率是跟一般人是一样？
刚才我讲了，大概1/4的肺癌的病人是由跟二手烟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的话，我们现在尽量避免接触这些间接的吸烟的话，如果你一定的时间10年到15年以后，那么这种由于二手烟所引起的危险也会降到零，就是跟一般的人群一样，就是没有接触二手烟的人一样。
是，谢谢王医师。接下来还有一位是9846839。
哎，你好。
你好，
想问一下啊，你刚才讲的那几种新药有一种注射的那种药Cetirizine，这种药在国内现在有卖吗？
哪一种药？你再讲一下。
你听的叫 Cetirizinab， 静脉注射，一周一次。
我不太清楚，也许会有卖，因为不是特别特别新。这个药另外的一个名字哈，同一个药，它叫Erbitux， Erbitux， 因为这个药也用于结肠癌的治疗，因为在美国起码已经有大概是三年左右在临床用于结肠癌的治疗，这个药最近才用于肺癌，所以也许中国也会有这个药，我不太清楚。 如果你说 Erbitux， 也许翻译成英文我都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可能有人会知道的。
那你说那个Passova 那个药的话，在美国买了寄到国内去可以吗？能不能这样用啊？
我服药哈，我不知道你怎么买，
不知道怎么买啊？那，那你可以开吗？你可以开吗？
应该是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因为得是我的病人才行。
OK。
在这边的话，病人这个药，一个月的量差不多就是将近$3,000吧，一天一片，一个月就是将近$3,000。
那这几种药里边都有哪一个好一点，和哪一个稍微有？
你看看国内有没有塔西吧，也许有了呢，我就不知道了。
还有一个，第一个你说的那个叫什么 AYASTIN， 那个药现在是不是国内也有了呢？不知道。
也许也会有吧，因为它已经用在结肠癌用了，也有3年了，起码，所以也许国内也有 AVASTIN。
OK，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
如果是国内，他现在是通过药厂分发，还是通过医院里面，还是通过什么中外合资那种推销的渠道呢？你知道不知道？
这位朋友因为
跟肿瘤医院医生打听。
OK，
对，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因为这是国内的医疗的制度，那王医师他不是很清楚。
OK，
好，
谢谢
您。那我们接听下一位是0244。750，
我的问题是，关于那个肺癌的预后，有没有什么检查可以预测这个预后好还是不好？
就说你已经接受了手术了，
对，
也用了化疗了。
我没有化疗，我是一期比较早。
哈哈，那么就是说，首先绝对不能吸烟，没有二手烟的接触哈。另外呢，就是说要exercise 锻炼身体，这也是很重要，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实在很重要，锻炼身体。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呢，你刚开始的时候呢，起码每3个月要见医生查一次，可能到第二年第三年了以后6个月查一次，就见一次医生。而且你也应该是做CT 的追踪，或者是 X 光的就是检查。如果你有任何的症状，比如说体重没有原因的下降，或者说有点气短，或者是胸痛等等任何的症状，那么或者说身体别的部分有骨头疼痛，或者任何不正常的，都应该马上去见医生。他们也应该做肝功能、肾功能检查，查你的血象、白细胞、血小板，还有血色素，要定期的检查，因为有的时候通过肝功能不正常了，就发现会有问题了，或者血细胞降低了，都会提示可能是不是肿瘤会回来。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检查，可以预测这个预后的呢？
这个就说抽血的话呢，有没有特异的肿瘤的标志呢？就是看如果是腺癌的话。如果你当初诊断是腺癌，有你也如果你要手术之前有一个查你的血，有一个东西叫 CEA， 它要是高的话，那么可以作为追踪的这个标志。但是有很多的那个 insurance 就是医疗保险，它是不包的，认为这个是确实这个是不能诊断的。但是有些病人如果他原来高了的话，手术以后低了，但是慢慢这个又高上来了，那这可能也是一个指标。你这听懂了没有
？CEA 好。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很抱歉，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必须停在这里。那我们也非常谢谢王医师您精辟的讲解，希望今天王医师他的讲解能帮到您，也能够回答到您的问题。那我们角声的服务宗旨是关怀癌症朋友，彰显基督爱心。我们有许多服务的内容。那如果您有问题的话，请您打电话到我们义工专线408-263-8585，408-263-8585，或者上我们的网址 我们也有很多的免费提供的CD 音乐专辑以及一些书籍，请您打电话来跟我们索取。那我们在这边也预告一下，下一个月10月20号，我们的 topic 主题是癌症病人的财务管理。我们请到林修荣，他是个人理财的顾问，请到林修荣来为我们分享癌症病人的财务管理。今天我们非常谢谢王医师以及您打电话进来，那我们谢谢您的时间，我们下次见。
谢谢小生给我的机会。
好，谢谢，好，拜拜。
谢谢，拜拜。